感谢师父。
感谢主哈，要这么多人一起才能够来唱诗。那个我们的那个报名的那个报名册，从这里，从南海这里这样传下去，然后从那边传回来，好不好？就不会漏掉。因为每次都好像有人说，哦，我又没有那个，待会请真的从这里这样放那拿回来哈，那大家就不会漏掉。好，我们那个。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在大巴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衷心的敬拜。你是那位全能的上帝，主啊，你爱我们，用你自己的宝血来救赎我们，而且你在我们走人生道路的时候，你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得胜。主，我们若不依靠你，我们啊，不过是一个啊，真的是一个必会败亡的人。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走这条成圣的道路。主，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那荣耀的天家，你也必会扶持我们直到那里。主啊，我们就这样仰望你，也把今天的课放在你的手中。你求主你自己借着对这个教会的一个呼召，让我们看见你的心意，也让我们看见主啊，真的是你自己有那个心意，让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跟得上，让我们真实知道你在教会的里面，你的心意是要得着一般得胜的人，得胜的人。主啊，若我们在你的面前省察，我们不是得胜的，就求主你赐给我们一颗悔改的心，让我们重新能够到你的面前来，以你为我们生命的主宰，能够成为一个得胜的圣徒。你与我们同在，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上次其实已经开始讲讲了那个启示录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的一点点，那其实是有一点 delay 哈。那我相信今天可能还是会有点 delay。那到下一次呢，我就希望能够把它全部make up 起来哈，能够把它那个一次的。所以上一次的讲义大家还要拿着哈，还要拿着。那我们今天呢就要来看启示录的第二章。那在这个讲启示录第二章之前，我稍微跟大家 review 一下，就是那个上一次我们讲到第一章的时候呢，那我们讲到他那个启示哈，他那个启示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所以可见的这本圣经，不，这个启示录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所谓启示就是他不告诉你，你不会知道。如果他不打开那个帷幕的话，你没有办法看见，这个叫启示。所以启示是一字，他一定要告诉你的，你才能够明白的。然后呢，他那个约翰在第三节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所以这本书除了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也是什么？是预言，这个也要放在我们心里。所以这个所谓预言，就是说在约翰那个时代他还没有发生，那将来在历史的过程的里面就慢慢要发生的，这个叫预言。然后他说约翰就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所以呢这个呢又是一封书信。好，这个呢要放到我们的心里面，然后我们往前看的时候呢你才知道哈，原来这个是讲到将来的一些事情。然后呢就是讲到上次我们讲的说当主日，就是一章的第十节，他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背后面有声音，然后他就在灵里边哈，在他说他就在圣灵的里面就看见一些的异象。所以这些事情都是约翰在灵里边，他被圣灵感动，他就说他在灵里面的一些的看见哈，一些看见，这个是我们要放在心里的。好，我们上次也讲已经讲过了他对那个以弗所书的，不，以弗所教会的那个话哈， 那个就是我们讲的第二章的第一节，那个是已经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那个最重要的就是什么？教会什么呀？离弃了当初的爱心，所以上帝主耶稣要教会悔改。那其实这个呢，不仅仅是对以弗所教会，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怎么样？如果我们没有爱心，我们也是要悔改哈，也是要悔改。好，我们继续来看第八节，第二章的第八节，那是我们今天的内容。今天的内容，他这里讲到说，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自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那个主耶稣对士美拿教会哈教会的话，那他自己首先介绍自己是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哈，他是首先末后，所以他是开始也是结束，所以这里就讲到他超越时间，那他自有拥有，他是死过又活了，所以他不能够被死亡拘禁。在这里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不能够被死亡拘禁的，他是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的。然后第九节他这里在讲说，教会在患难贫穷试炼中，在这里就可以看见哈，他在患难在贫穷在试炼的里面，所以主就要他们怎么样谨记一件事情，就是要他认识我们的主是怎么样的一位主。你知道人在患难里面在贫穷里面其实都不容易，但是如果你谨记着我们所相信的那一位，我们所相信的那一位是不被死亡拘禁的，是拿着那个死亡阴间钥匙的，那些人就可以怎么样在这个难处的里面来有力的来过这样的一个生活。而且在他这主耶稣说你不要怕啊，将来你们要被试炼，必受患难十日。我想的十哈，大概不是说就是刚好十天，他就是讲的一段的时间，就是患难要怎么样，就是一个人受患难要到他受的完全，要完全，就是说他有一个 period 要受患难。那但是不要害怕，那主耶稣跟他讲什么？你务要什么自死忠心，那个意思就是什么？死都不要怕，死都不要怕。所以这个是我们为什么人可以死都不要怕呢？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是什么？死过又活的。所以我们看见哈，主耶稣基督对这个教会不是说你自始忠心，乃是说你要仰望那一位怎么样死过又活的啊，这个才是那个根本，否则人靠着自己是没有办法得胜死亡的。所以我们刚刚唱的诗歌也就是靠主耶稣基督能够得胜，能够得胜。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见主耶稣对士美拿教会就是要他们虽然贫穷，他们虽然困苦，但是要自死忠心，哪怕在试炼的里面你都不要惧怕哈。那第十一节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那个在这里我们上次也讲到哈，本来是主耶稣基督对约翰所说的话，现在呢他说圣灵对众教会，所以耶稣基督讲的话我们现在要来领受，需要圣灵再一次把主耶稣基督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才能够记住，才能够放在我们的心中。他说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那我们知道什么是叫第二次死吗？ 我们有的弟兄姐妹知道哈，但是可能也有的弟兄姐妹不知道，我们就来看一下什么叫第二次死。第二次死就是将来在千禧年之后，所有的人哈，他是你看第十二节，他说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将来都要站在上帝的宝座前，好，案卷展开就要开始来审判啊，这个我们到时候还会讲。那第十四节就说，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所以我们可见的哈，我们第一次的死是什么时候？就我们肉体的生命哈，有一天过去了，那我们就说这个人死了。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没有死这件事情，我们是睡了哈，要记住我们是睡了。但是将来当所有的，如果是我们在，不是我们，就是那个将来上帝有个最后的审判的时候，那个火湖第二次的死，那个才是真正的死亡，真正的死亡。如果对这个不太明白的话呢，我们随着学习看看你能不能明白哈，看看能不能明白。所以这个是第二次的死，所以我们基督徒你要记得哈，我们是死一次要出生两次。第一次从妈妈肚子里出来，然后第二次呢是圣灵重生我们，然后我们只要经历一次的死。但是如果是不是基督徒，他什么出生一次和妈妈把他生出来，然后呢他叫死两次，死两次啊，一次是肉身啊死亡，另外一次呢就第二次要面临死亡。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要知道。好，我们很快的哈，要不然我们的那个课老是往后推。这是对士美拿教会啊，士美拿教会，你看见哈，主耶稣没有任何责备的话，也没有叫他们悔改，就是要就是劝勉他们一定要至死忠心，不要爱惜你这个肉体的生命啊，你要至死忠心。然后我们看那个，如果是得胜的话，就不必不受，一定不会受第二次死的害。第二次死就是最后的永远的灭亡。那如果不受这第二次死的害，那我们就有什么？那如果这些得胜的人呢，就有什么？就有永生啊，就有永生。那我们继续看写给别加摩教会，第十二节，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啊，你看主耶稣怎么介绍自己？他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那我们知道哈，利剑通常呢是指什么哈？那在好多的经文里边，哈，希伯来书也讲过，神的道就是活泼的、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所以那个利剑其实就是指到神的道。好，神的道。然后那个以弗所书保罗也这样讲过，他说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所以那个利剑其实就指到神的道。那其实后来到待会我们还会看到十九章啊，主耶稣基督出来的时候，他就说他就是神的道，他有那个啊利剑哈，有这个有利剑，那他就是用这个利剑来消灭这个撒旦，好，消灭撒旦。那继续看下去啊，他说。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那个撒旦座位哈，如果你去看英文呢，他就说 Satan has his throne， 就是讲到那个撒旦的座位是指到撒旦的宝座。那在这里没有说到座位，是没有说到宝座哈，是中文的翻译。如果你去看英文呢，其实就是指到有撒旦的宝座的那个地方。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所以再一次讲到这个地方有撒旦的宝座，是撒旦住的地方。那我在想哈，大家记不记得我们那个读但以理书的时候，就曾经讲到说，哎，那个敌基督要出在哪里？要出在哪里？那个时候哈，就讲到那个有四个有那个。等我想想，希腊帝国分成四个小国家，那有一个呢是有一个角会慢慢长起来，它是渐渐的长大的。那个的时候，他就讲到说，那个角呢要往南、往东，哈，往荣美之地，那要出来。那在这里哈，特别讲到有两次都要讲到，一个是撒旦座位，另外是撒旦所住的地方。那我在想，主耶稣是不是在暗示什么？是不是在讲到将来的敌基督？ 大概是从这个地方出来，是有可能。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你看哈，你看那个启示录十三章，他就说他看见一个兽从海中出来。那我在那个大英理书里边也讲得很清楚，这个兽其实就讲到最后那个敌基督的国度哈。那这个兽指到那个敌基督，他要从那里上来。他说我所看见的兽呢，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到时候我们这里还会讲哈，因为是启示录。他说那龙，我们都知道龙在那里，那他也解释了，就是那个撒旦。他说撒旦将自己的能力作为，你看就是他的 strong 哈和大权柄都给了他，这个他就是指到那个敌基督。那在这里，所以我们可见的也许那个敌基督的出处也许就是在这个在这个撒母耳这个地方。因为别加摩齁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字是指到这个字的意思是指到结婚的意思。那这个我们暂且不去讲那么多。但是别加摩这个城呢是很有意思的。这个城呢就是罗马帝国在亚细亚省，就是我们上次有看过那个地图，就是亚细亚省，其实就现在土耳其，它的 capital 就是它的首府，就是罗马政府在亚细亚省的首府，好首府。所以这个别加摩是不是指到将来那个地方一分为四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地方有可能会有那个敌基督的出来哈？敌基督的出来，因为你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前，他出生的地方是不是在圣经里有讲？有讲。所以这一位哈，他将来也是要成为肉身，撒旦要成为肉身的这个人，他的出处我相信在圣经里边可能也会隐很隐秘的，或者不是很隐很什么，就是会这样子来告诉我们。反正你就放在心里哈，放在心里，因为没有出来我们就不能肯定，但是是有这个 possibility 哈。好，我们继续看下去。他就说哈，在这个地方呢，有忠信的见证人被杀，但是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道。那在这里我们看见那个这个教会还是有一大批，就是在那个极大的患难的里面，还是有一大批对主忠心的哈，一大批对主忠心的。那个在这个教会的在这个教会，就是我看哈，那个教会刚开始是那个使徒教会嘛，等到使徒教会到约翰呢，就是最后就过去了。约翰因为使徒是十二个使徒，等到约翰过去以后，使徒教会就过去了。然后呢，我们就看见是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他的那个爱心啊没有，所以主耶稣把灯台挪去了，所以这个教会时代也就过去了。当到了那个这个斯美拿教会，我们知道教会在君士坦丁统治之前一直都是在受压的一个状态的里面，一个状况的里面，一直是在受逼迫的教会。所以那一段的时期可能就是斯美拿教会时期，斯美拿教会。那等到这个别加摩教会呢，就是讲到结婚，就是讲到教会与这个世界开始联合。那在这件事情上呢，就是到了君士坦丁时代就开始世界的势力就开始入侵教会，就开始跟教会联合在一起。好，我们看见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讲了吗，说这个是预言。那预言对约翰那个时候的是那个时候，因为他约翰是最后一位使徒，所以在他那个时候呢，这个事情还没发生。但是我们现在已经过了2000多年，再回头来看啊，就是预言。所以教会的历史其实正好就是按照这样的一个这样子的来发展。那我们继续来看哈，来看这个教会有忠心的见证人。好，有忠心的见证人。但是到十四节我们看，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所以你当悔改， 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攻击他们。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在教会的里面有一些的，有一件事情哈，是主耶稣这里特别提出来的，就是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那这个巴兰的教训呢，又跟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呢，怎么样？是 relate。 你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那我们知道在上次我们讲对那个以弗所教会，是我看哈，第几节呢？第六节，他说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那个时候我就说，哦，我等到那个讲到别加摩教会的时候，我会跟大家讲，那个时候是尼格拉一党人的什么行为，就是有些事情他这些人在做出来了。现在我们看见有些人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什么教训。你知道有从一个行为到一个教训，是不是要慢慢的什么，就是从一个行为这些人就开始来总结经验，然后再就慢慢的有些教训出来，那个情况就更严重了，是不是？从行为到教训，那个情形是更严重的。他说你们哈，就服从了，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那这里在把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跟那个巴兰的教导哈，这巴兰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所以呢，我们就看见这两件事情呢是 relate。那我们就要看一下那个巴兰的教训到底是什么哈。大家还记得我们读那个民数记的时候哈，那个他们那个以色列民已经到了约旦河东边，就要进那个迦南美地的边界了。然后呢，巴勒就是摩亚王巴勒，就一看这么多以色列人来了，他就很担心以色列人要来消灭他们，所以呢，他就请了那个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就希望，因为巴兰他是一个先知，看上去他是很有那种那个属灵的那种 power 的哈，那就是说他如果咒诅谁，谁就受咒诅，如果他祝福谁，谁就受祝福。结果他那个巴勒王本来是要这个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结果巴兰却在神的掌管之下，有能不能咒诅？不能咒诅，他不能够咒诅。后来呢，巴兰就想了一个办法，就对摩亚王说，你就让以色列人犯罪，因为以色列人是上帝祝福的，有什么办法能让以色列人被上帝恨恶，被上帝来惩罚呢？只有一件事情，就让神的子民犯罪。犯什么罪呢？犯奸淫的罪啊，那个祭偶像，就是说如果以色列人去拜偶像，如果以色列人去那个行奸淫的话，那以色列人一定什么受咒，就是受神的惩罚哈，受神的惩罚。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跟巴兰的教训是同出一辙的。那这个呢，其实就是讲到我们的信仰哈，我们的信仰一直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是因信怎么样称义，因信称义。但是因信称义是不是就可以说，哦，你反正已经信了耶稣了，我就可以随便做一些什么事情，上帝都不会来惩罚我们。你知道吗？真的有人是这样子想的，说我去做坏事，我又回来什么呀，向上帝祷告悔改悔改，然后呢上帝就会由我去。所以呢，那个有好几次哈，这个我已经讲过了，好几次在初期教会，你看犹大书信里面他就讲到哈，有些人偷着进来，自古被定受刑法的是不虔诚的。你看他怎么讲，将我们神的恩变作什么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这里就讲到什么事情，就讲到什么，用神的恩典拯救，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你因信就称义，对不对？但是有人却用着神的恩，就说，哦，没关系，我就可以去随便去做什么事情，那只要我是因信称义的，明白这个意思哈？所以他就可以去 啊，去放纵情欲，所以其实在初期教会已经有了，如果没有的话，这些的教导就不会出来。那你看保罗也是这样讲，他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没有错，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所以在这里可以见得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或者教训，就是说你是已经是因信称义的人，你是已经得自由的人，所以你不管做什么没有关系的，其实这个是完全错误哈。那其实上帝是把我们从罪中拯救，让我们能够得到圣洁，让我们向罪死，向基督活，在基督里能够得到自由，所以我们的自由是在基督里的自由。好，这个是我们要清楚的，要清楚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对，你看十六节哈，所以你当悔改，再一次说到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所以如果不悔改啊，他就要受到这样的一个攻击。他说，然后第十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没有人能认识。那在这里就讲到那个得胜的话就有隐藏的玛纳。我们知道玛纳哈很清楚，玛纳是指到以色列民在旷野的里面好像都没有食物吃，上帝却从天上赐下玛纳给他们来喂养他们，所以可见的那个玛纳是什么？从天上降下来的粮食，来喂养神子民的生命啊。那我们现在你有没有玛纳你自己知道？那个隐藏的玛纳是人家不知道，但你知道，所以你的属灵的生命需要那个玛纳来喂养。所以我想问弟兄姐妹哈，你有没有常常隐藏在主的里面啊，得到他给你的那个供应，得到他给你的话语，那个就是玛纳，是别人不知道的，是隐藏的，是隐藏的。那然后呢，他说有一个白石哈，给他一块白石，那白石是跟当时的那个叫什么 court 法院不是定一个人有罪一个人没罪，如果是有罪就是一个黑的石头，如果是无罪呢就给他一颗白石，一个白石。所以在这里就讲的说，如果你得胜了，那就有白石，就是说是无罪的。那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够认识。所谓的新名，我们知道上帝为他一些圣徒哈会改名字。你像亚伯拉罕原来叫亚伯兰，然后呢那个还有谁改过名字？雅各也改了名字，然后呢彼得是不是以前叫西门啊，然后叫彼得，还有保罗他以前叫扫罗，对不对？你说改名字那个意思是什么呢？因为一个人的名字其实是代表这个人的生命，他有了新的名字就有了新的生命在他的里面，新的生命在他的里面。所以我们看见哈那个得胜的哈不尊就是一直持守在神的面前，保守他的圣洁，那这样的是上帝自己喂养他，然后是被上帝赦免他的罪，然后呢上帝赐给他一个全新的生命，全新的生命。好，我们继续看下面，写给推拉推压教会。他说你要写信给推压推拉教会的使者。他这里看到主耶稣怎么介绍自己，他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同的神之子说。那我们在这里看见耶稣基督的介绍是眼目如火焰，那眼目如火焰就是说他看得很清楚，火眼金睛。还讲的什么呢？火焰我们其实讲的审判。然后他说脚像光明同，那你知道那个读圣经的人哈，有一些的那个有一些这些金属啊，有一些金属它是有的代表的，比方说像金子就代表了神的性情，神的荣耀，也代表圣徒的信心，这个是金子。那银子呢 是代表神的救赎，用银子买赎哈，买赎。所以如果你去看那个那个出埃及记，还有那个利未记里面，你就可以看见那个圣殿里面，在那个圣所里面都是金子。那在那个在外面的那个呢，是用银子，然后还有铜呢，是指到审判，所以外院的那个铜坛哈，那个洗桌盆都是用铜。那铜呢就指到审判，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就讲到这位耶稣基督是审判的主，那其实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也曾经告诉告诉人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审判，耶稣基督是审判的那一位，你看他怎么讲呢？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幕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那这个讲到这个教会呢，有很多的善事善行哈，很多的善事善行。那这件事情我们回过头来看哈，在那个就是比方说别加摩教会之后，其实就开始了天主教，但其实天主教所行的很多的事情是很多的。那从他那个无论是对社会的关怀，在在每个地方，你知道他们那个天主教去传去传教哈，或者说他去宣教哈，他每到一个地方，一个那个时候我上过一门课，就是讲到说一个天主教的宣教士，他要受训几乎是十几二十年的时间，他才能够被差派出去建立一个宣教的一个根据地样的。就像你像现在 Mission San Jose， 我们加州啊有好多的那个那种 Mission 呢、那比方我们这里很近的就是 Mission San Jose， 然后再还有什么 Mission Gabriel， 我们加州好像就有四个都是天主教的宣教士在那里建立的。他们每一位宣教士到每一个地方都要都要担负起什么，比方说这个地方要建立起来，就要来开始各方面的教导，他们真的是全方位的，对，对于他们的农业，还有这个城市的建设，还有科学的教育、医院等等等等，全部都要那个。所以一个天主教的宣教士哈，他们真的是所受的那个训练是全方位的，他要对当地的人哈是全人的一个关怀。其实我们中国也受益于这些的天主教会的服饰，有的哈，很多的。那他这里讲到哈，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真的是比以前的哈，比起初所行的更多，真的是很多。但你看二十节开始，我有一件事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哪，我要叫他卧病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注意哈，党类就是儿女，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你们其余的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教会有一件事情，就是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的教导。我们知道耶洗别这个妇人的 background 他的背景哈，耶洗别是在以色列北国哈，以色列北国的时代，就是亚哈王的妻子，她是西顿王的女儿，就是在她的那个她跟亚哈统治的时代。我们知道北国一分裂出去，就已经陷入拜牛犊的金牛犊的那个一个邪恶的里面。当时犹大国跟北国这样分开了以后呢， 犹大国还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敬拜上帝，但是呢北国呢却怎么样，他在但和那个和还有一个什么地方，但和一个撒玛利亚还是哪一个地方，我现在都那个，他在那里就设了两个金牛犊，就说哦，这个其实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所以就不要到南面去敬拜啊，这个是他们引诱以色列人已经离开了那个十诫了。你知道十诫是不可以拜什么，拜有形的，对不对？不可以拜有形的。但是北国分裂出去以后就开始来拜金牛犊，但是他是说这个金牛犊就是耶和华。但是到了亚哈王娶了这个耶洗别以后呢，耶洗别却是什么，因为他是西顿王的女儿，他那里的人呢是拜巴利的，在拜巴利的，所以呢他就连以色列国的神都换了，他就要以色列民呢什么呀，去拜那个巴利，就是去拜偶像，就去拜偶像。所以这个是讲到那个耶洗别对以色列民的教导。在这里呢我相信这个耶洗别这个呢不是一个哪一个人的教导，乃是一个团体的教导，把整个教会就是这样带偏离了，带偏离了。那在这个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说这个是指到预言的话，那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时候在就是进入天主教的时代的话，我们知道他们真的是是离开了耶稣基督的教导，他们开始教导拜什么，拜圣母玛利亚，来拜什么，拜圣徒的那个像。现在你去看那个，如果你去看那个罗马教廷哈，他们很多的圣人的像，还有天主教要拜圣母玛利亚，所以他们的教导其实就偏离了，偏离了。你知道这个其实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你知道那个很多的人呢，就把圣母玛利亚的崇拜就看着是什么女神的崇拜，你知道吗？那很多人不明白，他说哦，圣母玛利亚是从圣经出来的，是耶稣基督的母亲呐、啊，所以就以为说哦，拜圣母玛利亚跟拜别的那个宗教没有两样呢。你知道在很多的那个宗教的里面都有女神的崇拜，都有女神的崇拜。你知道我们中国也有啊，叫什么拜什么观音。你知道吗，真有人跟我讲哎，他说哦，你们不是拜玛利亚吗，那他说玛利亚其实就是观音的应身。我也不懂那应身是什么意思，如果有佛教背景的你可能就明白。所以就把那个信仰哈，真的是带偏离了，带偏离了。那他主耶稣在这里讲哈，他说我是要给你们悔改哈，他说我曾给你们悔改的机会，他却怎么样，不肯悔改。现在回过头来看真的是这样哈，真的是这样。你知道在那个天主教的那个教会的历史上，我们就看见有那个马丁路德就被兴起来，就开始来改革哈，改革就是要使教会回到因信称义。好，要因为那个天主教还有就是圣品阶级说哦，我如果犯了罪，我不是直接向上帝来认，他要去找一个什么中间的圣品阶级来向他来忏悔等等等等。其实这个都不是在圣经里边的教导。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就是什么有君尊的祭司，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是直接向上帝来可以向上帝祷告，不一定需要一个中间的一个圣品阶级。那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哈，他的教导是渐渐的就离开了这样的一个信仰。那当马丁路德改教要回来，要回到那个圣经的正统的教导的时候，那个罗马天主教是很愿意就改了，还是什么怎么样？没有，一直都没有，一直到现在哈，他还是没有啊，没有跟我们所谓的就是新教，就我们哈就改过来的那个教会联合，他们还是天主教，他们不肯悔改。然后呢，主耶稣在这里就讲到说要怎么样？他说我就叫他卧病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若不悔改，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啊，同受大患难。那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个的教会呢是卧病在床，那就不是死了，卧病在床他还活着，但是呢怎么样，不死不活，一直在那里。那一直要到什么时候呢？他说什么，他这样讲哈， 他说我看哈，他说我总到第十节，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所以罗马天主教一直要怎么样？一直要存在，一直要存在，哪怕是到最后，一直要到什么？主耶稣基督再来，主耶稣基督再来，所以他们不会就没有了，不是？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就看见，这个教会就是这样一直存留，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哈。那我们看见，他这里讲说，第几节？说至于你们推压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所以就是在这个教会，就是在这样的教会的里面哈，虽然他有一些的教导很歪呀，就是很离开主的道，但是还是有一些的人是持守真道的。所以我想问大家，在天主教里面是不是也有得救的弟兄姐妹？是的，是的，是有好得救的弟兄姐妹，他们好是在他们教会的里面是被神所保守的，是有一批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哈，不管教会在什么样的光景的里面，在多黑暗的一个一个的光景的里面，你知道罗马天主教有1000年的黑暗时期啊。1000年呢，那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光景的里面，上帝还是保守了一些人，还是保守了一些人。那这些人哈，真的是非常非常宝贵，非常宝贵。那他然后他说得胜的，我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那这句话其实是在旧约的时候上帝应许给耶稣基督的，然后这里应许给这些得胜的，所以得胜者也有与耶稣基督一样的权柄，可以来怎么样与耶稣基督同掌王权，好，同掌王权要来制服列国，制服列国。然后他说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里再一次看见有一些的得胜者，上帝会把诚心赐给他。那我们就要问，这个诚心是什么意思呢？诚心在我们知道诚心出现的时候是在最黑暗的时候，诚心出来是不是这样？早晨哈，诚心出来最黑暗的时候啊，那我自己觉得说，我们现在呀，就像巴勒斯今天讲哈，你看到那个现在的时代越来越败坏，越来越往真的是往深处在滑，在往前在往毁灭的里面奔的时候，那其实在人类历史上也可以说是最黑暗的时候，却有诚心要在你心里出现。你的心里边，那你看那个彼得他就讲哈，他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诚心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那诚心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在启示录就讲得很清楚，他说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诚心。就是说他得胜的，他在心里边就知道耶稣基督再要来这件事情，那他说只等到我来。所以在不管是在那个就现在的教会的里面，天主教会哈，天主教会，那他也是如果有一批得胜者，他的心灵里边还是有耶稣基督在他里面，他还是能够，也有一批的弟兄姐妹也在查看耶稣基督的再来，耶稣基督再来。所以他说你们已经有的要持守，只等到我来。所以从这个教会开始，你就来看，一直耶稣基督就要提到我再来这件事情。好，我们继续看第三章写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他这里讲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心的说，那七灵我们知道是圣灵，那为什么用七？我也讲过哈，七就是讲到他的完全，好，完全智慧，完全的全能、全智、全在 啊，就是七灵，然后七心啊，就是指到那个使者哈、啊，就是教会的使者。他说掌管就是掌管他们的。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名你是活的，其实呢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残的。所以你看到这个教会啊，你没有看见耶稣基督夸奖他们什么？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没有一样是好的，那因为我见你的行为啊，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再一次说要悔改，若不警醒，他说我必临到你那里。这是再一次讲的说这个教会。好，这样的教会也一直会持续到什么？耶稣基督再来。他说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所以这个教会耶稣基督来，他怎么样？他不能知道，他不是不想知道，他不能知道。那这里然后你再接下来看哈，然后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我们都知道哈，衣服呢是讲到那个这个人的行为哈，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他们是配得过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啊，这个教会为什么耶稣基督说他们什么按名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哈。从耶稣基督对这个教会的评价，我们就知道这个教会呢是什么意是那个我来跟大家从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是他说耶稣基督说你这样的教会呢，我来的时候你不能知道，不能知道。所以你看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那就是这样，他说哈，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对，没有错，是像夜间的贼一样，是不知道，是人贼不会跟你打招呼嘛，对吧？今天巴斯也讲，贼不会跟你打招呼，是像贼一样。他说人正说平安稳妥，哎，就是说没有事啊，没有事啊。他说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啊，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好，是绝不能逃脱的。所以一个妇人怀了胎，她一定要生产，一定有产难，好，是不能逃脱的。她弟兄们啊，在这里保罗讲的一句话记住，她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所以那个意思是什么？你们不能在黑暗里面，叫那日子临到你。所以你应该知道，如果你是光明之子，你应该知道那个日子，你知道，就不是说哪一天哪一日你知道，但那个日子不能够像贼一样临到你，你应该知道。但是这个教会却怎么样？不能知道，不能知道。所以那个保罗就说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自守。所以我们要警醒自守，然后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等候。所以你看耶稣基督来的时候，那个希伯来书哈9:28，他说像这样，耶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那个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哈是担当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所以你可见的这个教会哈，他们不警醒，然后几时临到你那里呢？他说什么呀？绝不能够知道。所以这个教会是什么？昏昏沉沉的教会，对不对？昏昏沉沉的教会。然后我们看见这个教会，他说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那我刚刚讲的污秽衣服，就是好像讲到这个人的行为，讲到这个人的行为。那我们知道那个将来到了那个最后的时候，启示录19他就在讲说心腹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什么？圣徒所行的义，圣徒所行的义。所以我们要记住哈，我们是因信称义，不是靠行为称义。但是因信称义以后，我们是不是能够放纵自己？不能够。我们要怎么样？还是由我们自己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做的一些功夫哈，所行的一些义哈，所行的一些义。所以 我们信主以后是有很多的善行善为是需要去做的，是需要去做的。然后呢，他这里讲哈，所以你在这里就明白这个教会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说他是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哈。那这就要讲到教会历史上那个马丁路德改教以后，他对没有错，他是把那个因信称义呢这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改过来了，但是在教会的里面却有很多的人说，哦，我现在因信称义了，所以我犯罪，我的行为不好没有关系。所以在那个雅各书岂不是这样讲吗？他说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所以他们有信心呢，所以按名啊，你有因信称义，你也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按名你是活的，其实呢你是什么？死的，完全没有行为表现出来，没有行。所以说就像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那这样的一个教会，我们就看见这样的教会呢也会怎么样，也会一直到耶稣基督的再来哈，耶稣基督，他说我几时临到，你绝不能知道。像这样的教会啊，他们是混混噩噩的啊，在过日子，所以他们不知道耶稣基督的再来。但是呢，还是有得胜的。所以我就说，不论教会啊，在哪一个教会的里面，上帝总是保守一批人是属于他的。他说，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哈，这讲到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啊。那个生命册，我们就讲到，如果你的名字在生命册上，就有永远的生命哈。那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那在这里再一次讲到哈，对得胜者是有这样的应许，有这样的应许。所以待会我还会把这个一些列出来哈，我们继续看下去，要不然我又怕讲不完。我们看那个腓拉铁非教会，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了，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到你的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啊，耶稣基督对自己的一个介绍是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大家都知道大卫的钥匙这句话，其实就表明大卫是讲到那个神的国度的君王的一个 picture 哈，一个预表。所以这里就讲到耶稣基督是拿着那个国度的钥匙，那开了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那个我们看几节的经文，我们知道大概知道是什么意思哈。啊，在这里讲的说，这个教会啊是没有弃绝我的名，是遵守我的道。那这个是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这个我们教会在这个地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持守神的道，叫怎么样宣扬主的名，宣扬主的名，持守主的道。所以教会呢，它是那个保罗曾经说哈，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真理哈，就圣经的真理之所以能够代代相传，一直到我们现在还在哈持守，还有真理可听，可以来传扬，就是因为有教会，因为有教会。如果这个教会在地上没有了，你的那个真理其实是很难这样持守。所以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个是我要跟大家讲的。然后讲到这个门哈，但是这个门呢开了就不关，关了就无人能开怎么讲，我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这个呢，如果你去看保罗的一些书信，你就知道原来这个门呢其实是讲了一个传福音的门，传福音的门。你看那个保罗对哥林多的教会就讲说哈，有一个宽大功效的门为我开啊，就是讲到讲到一个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到那里的时候，主也给他开了门。所以可见的哈，这个国度的门打开其实是什么？ 是福音的门打开，就是把很多的人带进神的国度的里面去。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腓拉铁菲教会是指到在比较近期的时候，有一些的弟兄会被兴起，开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传福音的运动，可以这样讲。大家知道，我们中国人之所以可以听到福音，也是因为这个弟兄会的运动，其实是很有关系。就是在十七、十八世纪哈，上帝在特别欧洲的地方兴起许多的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像刚刚巴斯讲的那个李文斯顿，他就去了非洲啊，像戴德生就来到中国哈，建立内地会，就很多很多的地方，就那个福音就这样子传开，就这样子传开。那在这里呢，传扬的就是什么？就是神的道，宣扬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名。所以这个教会呢，除了持守因信称义这个重要的真理以外，而且在很多的真理的教导上都非常的平衡，非常的平衡。就是19世纪我们中国兴起的尼托生弟兄、王明道弟兄，还有宋尚杰，这些非常有名的一些传福音的他们就把许多的圣经的教导来教导在我们的当中。所以其实我们现在能够领会这些，都跟他们的教导是很有关系的。然后他说哈，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所以这个普天下人受试炼，就将来讲到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有一个普天下的人受试炼，这个时候上帝说保守你们。那这一批得胜的呢，就怎么样，我相信就被提，上帝就把他们提走，不需要受这么大的一个难处。然后在第十一节就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样的教会和这样的教会也一直会持续到耶稣基督的再来哈。在这里你看没有叫他们悔改，就是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那是很重要的一个位置。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所以这个得胜者是属于神的，也属于圣城的哈。那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凡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再一次对得胜者有一个呼召，还有一个什么应许，有个应许。然后我们要很快的讲，要不然我怕11次课那个启示录讲不完。好，我继续往下讲一点。他说，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那位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那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口中把你吐出去。吐出去是什么意思？吐出去不属于耶稣了哈，吐出去。所以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你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出生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吃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查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教会的光景，外面很富足，但是里面呢却怎么样？贫穷。所以我们要知道哈，我们的人呢，我们人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外面的人，我们在人显在人的面前很光鲜很漂亮啊，但是他里面的人是贫穷呢还是怎么样呢？他说哈，麻烦就在这里。他说那个你不知道，他说你自己呢是富足，他却就说这个人是贫穷，但他却不知道哈，却不知道你是困苦可怜贫穷。这个其实就是说自己的那个灵里的眼睛看不见自己的光景，看不见自己的光景，这就是这个人最大的一个麻烦。然后主耶稣说哈，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 所以在这里主耶稣说，如果这个人是这样子的话，他要管教他。所以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如果受神的对付，有患难，有管教在你的身上，是你的福气。如果一生平顺，从来没受过上帝的对付，其实是你永远的祸患。你要记住这个，要记住这个，不要以为说哦，这个人在大患难的里面，其实他有患难。当然，我们为他祷告哈，把他与他一起哈，把他带出来。但是他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也要来学习神要他在这个过程里面学习什么。学习什么？不要白白受苦，不要白白受苦。那但是我在这里哈，我特别要跟大家讲，其实是我很有负担。他说哈，那个你们不冷不热，但上帝说哈，我巴不得你怎么样，或冷或热。为什么上帝要讲这句话？哦，我那个你不冷不热，一直那你有的人哈，你说他爱主嘛？他就是没有爱主的心。你说他不爱主嘛？他每次你都看见他在那里服侍。但是上帝说哈，像这种的，就是你知道哈，不冷不热，所以这个人的生命到底怎么样，你不知道。那或冷或热呢？这个人呢，有过热的时候，说明这个人怎么样？其实是有过生命的。他有过跟主耶稣基督连结的，你知道吗？他后来慢慢的因为一些事物，可能忙碌或者怎么样，他慢慢的就冷下来。这种人是可以再起来的。如果从来没有热过，从来没有热过，一直是温温温温的，其实是要求主帮助我们。你自己要在神的面前来省察自己，真的有那个生命吗？就像巴老师今天讲的，大家都在合唱，看见大家都很好，有可能就有没有生命的人在我们的当中，他自己都不知道，你知道吗？所以呢，大家看他是弟兄，也看他是姐妹，也不会去跟他传福音，你知道吗？你不知道他，所以这个人将来他其实没有个得胜的一个生不是，你没有一个重生的一个生命的话，将来主耶稣说怎么样，把他吐出去，他不属于耶稣，你知道吗？真的求主帮助我们。那到了这个时候，耶稣说什么？他说我已经怎么样？他说我已经站在门外叩门了。这个时候，耶稣基督是不是快来呀？将来呀什么的都不是。他说什么？我已经站在门外了。所以在老底家教会的时代，耶稣基督已经站在门外了。其实他也站在我们的心外，一直在叩门，在问你听到我的呼声了没有？听到我的呼声没有？他说，如果是得胜的，他就怎么样？他说我在你如果得了圣，就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所以上帝要把那个掌王权的那样的一个权柄赏赐给他。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我们自己现在看哈，回过头来看，你觉得我们现在到了哪个时代？是不是老底家教会的时代？其实都那，所以耶稣基督已经在门外了，怎么样？叩门呐、啊，叩门呐、啊！哈，求主帮助我们。如果你们如果我们好，其实我没有很多时间来讲得很 detail， 因为时间实在是那个，我不能讲得很 detail。哦，这里我这句短，我跟大家分享。他说他要用那个用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其实有的时候，上帝真的是借着困苦啊，救拔困苦人。甚至他们受欺压，就开通他们的耳朵。所以你一辈子很顺利，其实不要太得意啊，不要太欣喜说哦，我一辈子那个。那其实哈，有一些的困苦，有一些的欺压，也许上帝就拔了我们，就开通了我们的耳朵。那我这里呢，就是因为我们很快的就把这七个教会的信息给大家讲。那你看见哈这样子的过来。那这个是推拉推亚教会开始，主耶稣就说只等到我来啊，所以这个教会会持续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那撒迪教会也会有这样的教会，一直会等到他说我必临到你那里。然后菲拉铁菲教会呢，也主耶稣也说我必快来。然后到了这里就是什么老底家教会时代，就是什么我已经站在门外了，他就在门外了，所以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就在前面了哈，就在前面了。我们那个我稍微总结一下哈，就是说，你看耶稣基督每一次都是讲到我是，然后就讲的什么我知道，然后就开始他对每一个教会的责备哈、勉励、警告、呼吁、 悔改，然后呢他说每一次都对得胜者哈、啊、有一个呼召，你要成为得胜者，要有然后对得胜者有应许哈、啊、非常宝贵的应许，那个都是永生的啊应许，生命的应许哈、啊、然后我们再接着看一个，你看每一次对这七个教会，只有两个教会没有说悔改，一个是斯美拿教会，另外一个就是腓拉铁非教会，其他所有的教会哈，你可以回去看以弗所教会、别加摩教会、推亚推拉教会，然后萨迪教会、老底加教会，都讲到要什么，要悔改。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哈，如果是已经是得胜者，感谢主在保守你；如果不是得胜者，或者你自己心里边知道自己啊的心门其实从来没有向主敞开过，求主进到我们的心里来，你要来怎么样悔改，真实的悔改，上帝给还在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悔改回到主的面前。你知道悔改永远是一条回到主面前的道路，回到主面前的道路。好，我今天真的用了大家多了十分钟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祷告。赛大巴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衷心的敬拜感谢，谢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啊赐给我们。主啊，你自己在教会的里面得着了一批忠心的得胜的属你的儿女，但是我们也真的是知道啊，也还有一批人啊，也许还没有重生，也许还没有跟你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啊，也许在冷淡的里面。主啊，都求你给我们再一次的机会，能够悔改到你的面前来。主啊，若我们是属于你的，你也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持守我们自己所有的，直到见你面的日子。主啊，真的是求你把这么宝贵的信息借着圣灵的恩膏放在我们的心里，引导我们的心，真的是一直到见你面的日子。主啊，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